为说我们感谢你，圣灵，我们邀请你，亲爱的耶稣，我们求你来向我们说话，借着你仆人的口赐下威马的话语，赐下恩高的教导，赐下先知性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的光景，显明我们哪里需要调整的。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主啊，像就说我需要你的话语，赐给我渴慕真理的心，爱慕真理的心，主啊，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胜过一切，主，让我爱上你的话语。求你的荣耀的同在来覆庇我们，触摸我们，向我们说话，主。让神举手来敬拜他，荣耀归主，荣耀归神，荣耀夫妇敬拜，在你同在里将荣耀触摸我们，主啊，你的荣耀的云彩覆庇我们，发光照耀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的黑暗，除去软弱，除去懈怠，除去安逸，除去沉睡，奉耶稣的名，主啊，让我们的灵是清醒的，让我们的灵是警醒的，让我们来领受智慧启示的灵，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你的话语，启示性的话语，主啊，我们愿意被归正，我们愿意对齐你的话语，求你来修整我们，使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幕后的日子，没有认识真理的人必刚强行事，主啊，让我们来认识真理，赐给我们渴慕真理的心。不杀他哈拉的事，咱们应许啊，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要用话语来复兴我们，帮助我们来实现命定，其实我们在这条实现命定的道路上，我们应当怎样行， 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再次覆庇我们每一位，包括你的仆人，主，我们在你宝血的遮盖下大大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第五讲。我们上一节课讲了约瑟的经历，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分享到大卫的经历。大卫也经历了同样的经历，在起初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到处来倚靠人，但都投靠不成，经历了一次一次的投靠人的失败，最终大卫学会了不再来倚靠人，而是专心的单单的来依靠神。大卫终于认识到了，我的帮助单单的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也看到大卫有诸多的诗篇表达了他的心声，我们看到大卫是单单的来依靠神。但是在起初大卫并非如此，他也经历了一个被破碎的过程，就像我们一样。大卫首先他是逃到撒母耳那里，因为他认为撒母耳是先知，能够保护他。但是只要大卫去撒母耳那里，扫罗王就立刻去追杀他，大卫不得不离开撒母耳。后来大卫又想投靠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但是当扫罗知道约拿丹爱大卫，差一点就为此杀掉了约拿丹。所以投靠约拿丹，投靠王子也是不成的。后来大卫逃到了祭司那里，结果祭司不仅保不了他，而且自身难保，甚至导致了全城的祭司都被杀害。所以祭司也投靠不成。先后大卫投靠了先知、祭司、王子，然而无人能够帮助到大卫，大卫只能逃到敌人非利士那里。可是非利士人认出了大卫就是曾经杀死非利士人万万的大卫，所以非利士人也弃绝他。那时大卫用了金蝉脱壳之计，装疯卖傻才蒙混过关，捡回了一条命，否则他就死在非利士了。最终大卫发现天大地大，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投靠了，投靠人的路已经被神断绝了。大卫终于开始学会单单来依靠神了，于是孤独地逃到旷野的山洞里，躲藏在神里面，不再依靠人了。所以大卫的经历也很像是我们的经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被逼到绝境了，依靠人的道路被封死了，我们也试过诸多的办法，最终都不成功。我们只有来到神面前，来单单的依靠神，这就是知道神的话来试验他。上一课我们特别讲到了，在时间的考验里，神要考验我们到一个地步，直到神的话来试验我们。约瑟如此，大卫也是如此，你我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学习约瑟和大卫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神透过这些经历是想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认识到没有人例外，都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并且要被考验到直到神的话来试验你。所以当大卫最终逃往旷野的山洞，不再依靠人了，这个时候他终于学会来单单依靠神了。这就是大卫复兴的开始。 危机就是转机。大卫终于学会单单的仰望神，在旷野的山洞里，大卫经历了人生的复兴。哈利路亚。后来我们看到神迹就发生了，当大卫躲藏在隐基底洞里的时候，神就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我们发现大卫投靠人的时候，天天被扫罗追杀，上天无门，入地也 无动，被追杀的简直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但是当大卫隐藏在神里面的时候，开始躲藏在山洞里，不再仰望人的时候，神就把扫罗王交在他的手里。这与他投靠人的时候是何等的天壤地别的差距。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到，当你躲藏在主里面，当你以神为你的避难所，以神为你唯一的依靠，那么神就开始为你征战。当你自己征战的时候，神就不为你征战。当你能够学习来依靠神的时候，神就为你征战，甚至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这就是得胜了。哈利路亚。我们知道诗篇诗篇第十六篇，我们可以读一下诗篇十六篇，就是大卫在亚杜兰洞里写的，这也是他绝了人的道路，开始依靠神的时候所写的诗篇。透过这个诗篇，我们来看体验一下大卫的心境，来对比一下你自己的心境和人生经历，这些经历都是宝贵的，没有这样的经历，他就无法写出这样的诗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饭，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能想象这样的一篇诗是大卫一个天天被王追杀的人所写的吗？我们读起来多么的美好，是因为大卫的心境也是如此美好，他终于不再依靠人了，终于开始学会单单依靠神，在神里面得享安息，以神做他的避难所，以神做他的产业，单单来投靠神，不再投靠人了。所以大卫的心境变得如此美好，他也就写出了这样的诗。哈利路亚。直到耶和华的话来试验他，大卫在耶和华的话的试验下被熬炼得更加的纯净，他的动机也变得更加的如同金晶一般被炼净。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依靠神所产生的这样的一种平安安息的心态以及信心。你要知道，神许可大卫天天被扫罗追杀了13年之后才提拔他成为君王，写这诗的时候就已经是差不多是最后的第12第13年了，大概的样子。所以你看到大卫在被追杀了13年以后才被神提升为君王，虽然他在13年前就已经被撒母耳恩膏了，但是自从他被撒母耳恩膏以后，天天被扫罗王追杀，一直追杀了13年，他也成了全国的通缉犯13年之久。在这是大卫的时间的考验，在这时间的考验里造就了大卫单单依靠神，等候神，仰望神的生命。甚至大卫有两次机会能够将扫罗如同将扫罗轻而易举的杀掉，但是大卫却因为敬畏神而不伤害扫罗， 他等候神的时候，他相信神的应许，知道神的话来试验他。大卫没有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全神的话语。我前面讲过，很多人虽然知道了神的旨意，但是是用肉身来成全的。大卫也经历这样的考验，究竟要不要用肉身来成全神的旨意？神已经高谋我做王了，那么扫罗就是我最大的障碍，这是神把他放在我的手里，我就应该杀掉他。但如果他杀了扫罗，那么他在时间的考验里他就失败了，因为他虽然是得成功了一半，但是他用肉身成全了。等于你得知了神的旨意，又用肉身来成全，那么就是失败。所以神也一次二次的试验大卫，如同炼金经炼金之人来试炼纯金一般。我们看到第一次是在隐基底的山洞，撒母耳上23:29，撒母耳上23:29，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这是24:7啊，撒母耳上24:7，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杀害扫罗。这是第一次的第一次的实验。第二次的实验是在西弗的旷野，西弗的旷野是在撒母耳上26:7-11，撒母耳上26:7-11，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大卫对亚比筛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而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看到很多人他不理解大卫这两次为什么就是袖手旁观呢？为什么就没有去顺水推舟把这个疯子扫罗一毛刺死呢？因为这个扫罗已经完全的疯狂了，屠杀耶和华的祭司，天天就是寻索大卫的命，啥都不做。要知道那个季节正是非利士人常常攻打以色列的季节，国事他不管，天天追索大卫。大卫和他有什么相干呢？大卫只是一个被追的到处逃跑的如同丧家之犬般的，对他没有任何的危害的人，但扫罗天天的去追杀他，所以已经彻底疯狂了。这样的人应该是，照着我们人的理性来讲，这样的人死了岂不是对以色列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吗？然而事实虽是如此，但是大卫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直到他经历了13年被扫罗追杀，他和我们的想法已经是不一样了。大卫知道这也是神在试验他，大卫知道我不能够自救，这是神的原则，当我自救的时候就是我依靠自己的手，那么神就不再为我征战了。大卫知道成败在乎耶和华，只有我们放下自己，不再自救，单单的来依靠神，那么神就会为我们征战，将仇敌交在我们手里。所以大卫说，我指着神来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而亡，我在神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在这样的光景里，大卫仍然尊重扫罗，看他为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可见大卫他被神破碎的如此之深，他非常的顺服权柄，哪怕这个权柄是恶的。我们看到大卫也没有去伸手加害于这个权柄，知道扫罗是大卫的权柄，所以他说，我指着神起誓，他或是被神击打，或者死期到，或是出战而亡，反正我是不会伸手害他。意思是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我 不会去批评他，我也不会去论断他，我也更不会伸手害他。第一次是割衣襟，就代表着属灵上代表说是批评论断。当你批评论断神的仆人，你就是在割他的衣襟，因为衣襟代表着荣耀，你批评论断他就是在抹杀他的荣耀，所以就是代表割衣襟。那么第二次就是伸手害他。那么大卫他就指着神启示，我绝不这样做，我将他交付在神的手里，我不自救。虽然他伤害了我，但是伸冤的不是我，是神。我只管饶恕，我只管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安排，顺服在神为我安排的人事物环境，哪怕这个环境非常的艰难。所以你看到大卫终于学会了放下自己，只有神的旨意。他被时间的考验熬炼到一个地步，只有神耶和华的话来试验他，只有耶和华的话来试验他。哈利路亚。所以大卫对神的信实、良善、公义、诸般的属性深信不疑，因为神的话试验他，就是让他认识神的属性，透过认识神的属性也来塑造他的品格。哈利路亚。照着我们人的想法，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他一定会认为一旦杀了扫罗，那么我又可以脱离危险，又能顺利做王，本身神就高谋我做王。扫罗他是一个假权柄，甚至你可以说扫罗是取代了受膏者的位置的一个白占地图的人，而且神把扫罗放在了我的手里，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假如说你是大卫，可能撒旦就会向你来耳语说这样的话。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破碎，被时间的考验熬炼过来熬炼过去，那么你肯定会选择自救，或者说我不动手，我手下的人去杀他，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我眨巴个眼的时候，我手下的人就把他一毛刺死了，反正又不是我杀的，我也没让他们杀他。但是大卫拦住他们，不让他们杀。哈利路亚。可见大卫他被神破碎到什么地步，炼净到什么地步，以至于大卫尊重神的受膏者，宁可继续逃亡也不加害扫罗。后来公义的神为大卫伸冤，使用非利士人的手将扫罗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战阵亡。你知道这个神常常会使用外邦人的手来实行审判。直到神的话来试验大卫，大卫选择来信靠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良善，信靠神的信实。大卫决定不用自己的手段，不用肉身来成全，也就是不用人的聪明与手段，而是行在神的时间与方法里，哪怕再多等几年。这就是大卫经历了神的话的试验，神的 Logos 的话试验大卫，直到大卫被塑造出谦卑忍耐、纯洁靠主的品格，直到大卫被试验出拥有了一颗赤子之心，直到大卫拥有了饶恕怜悯的心肠。上帝跟我们特别分享了神的 Logos 的话，就是经上记载的话，特别是为了试验我们被塑造出高品质的品格来，那就是纯洁、谦卑、忍耐、单单的依靠神，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品格，一颗赤子之心。大卫成功通过了时间的考验。哈利路亚。大卫他拥有君王的护照，又通过了时间的考验，因此他能够成就君王的职分，并且能以存活并祝福许多的人。而扫罗呢，他也拥有君王的护照，但扫罗从来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 因此扫罗虽然成王，却被君王的职分所毁灭。倘若我们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那么扫罗的遭遇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以关乎侍奉是要命的事情，不要心急而侍奉，总要等候神的时间，经历神时间的考验，在时间的考验中积极的预备，成功的通过时间的考验，那么神一定不会把你闲置不用的，神一定会大大来使用你。但是倘若我们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就上任了，那么扫罗的结局就是我们的结局。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恩赐与职分是一把双刃剑，能够祝福别人，但同时也能毁灭自己。要知道恩赐与职分都是为着服侍别人的，是为着祝福别人的，不是为自己的。倘若你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如同扫罗一般，未能通过考验就成为王，结局就是倒闭在自己的恩赐与职分里。试想扫罗若是一介平民而终老，又岂会追杀大卫，又岂会经历王的试验？是君王的职分毁灭了他。重点是他没有像大卫那样通过时间的考验。所以神在他的话语里也启示我们说，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意思是你还没有经历时间的考验，不可委任权柄，否则这个委任的权柄与职分就会毁灭你。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以前发生的事情仍然会不断的发生，魔鬼的诡计总是千篇一律的。他曾经用同样的手段试图用恩赐与职分来毁灭约瑟，然而约瑟通过了时间的考验，成就了荣美的命定。让我们来思想，魔鬼第一次使约瑟险些丧命，不就是采衣惹的祸吗？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23节。你要知道采衣代表什么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创世纪37章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然后31节到33节，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恶兽把它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第二次约瑟又被下到监里，也是因为有把柄被主母抓住，那个把柄不就是约瑟的外衣吗？在这里你要思想外衣又预表着什么。在创世纪39章11节到20节，创世纪39章11节到20节，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自己去思想它代表什么。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进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那么究竟这个彩衣和外衣代表什么呢？无论是彩衣还是外衣，都是预表着你的恩赐与职分的。 神要我们知道，如果你无法通过时间的考验，就进入恩赐与职分，最终会被恩赐与职分所害。透过这两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是一个撒谎的专家，为了诬陷约瑟，他人证物证样样都备齐了。你要知道，魔鬼他不是傻瓜，他智慧聪明样样充足，他的诡计甚至做得天衣无缝，让人难以分辨。因此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是话就都信，不要道听途说，也不要偏听偏信。特别作为领袖的，不要别人说了你就信，你总要听听诸多的人的现场口供，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往往是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会有完全相反的说法。如果你单单听一方的话语，那么势必会偏听偏信。撒旦他是一个撒谎的高手，他能够把人证物证样样的证据都给你伪造出来，就是来迷惑你的。所以你看到魔鬼再一次使用约瑟的外衣来试图毁灭他。起初他是用了约瑟的彩衣，使雅各自己上当，认为他的儿子被野兽吃了。所以你看到他的儿子们确实狡诈，确实诡诈，他们甚至自己都不用撒谎就让他父亲相信，因为他们拿到了约瑟的彩衣。你知道这些，这个彩衣和外衣它都是代表着恩赐与职分的。同样的，让我们认识到通过这两个见证呢，我们还能够思想到什么呢？就是魔鬼的诡计总是千篇一律的，而且他特别喜欢用你的恩赐与职分来下套，来毁灭你。他这样毁灭了扫罗，他又想来毁灭约瑟。总之你看见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魔鬼就是不断的用恩赐与职分来毁灭神的仆人。我记得辛班尼牧师他说过，他曾经调查过美国美国的知名的医治布道家，80%的知名医治布道家，美国的都最终死于同性恋和艾滋病，80%的。所以你看这些人，倘若他们是平信徒的话，恐怕他们还不会毁灭。结果因着他们的恩赐与职分，虽然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使死人复活，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许多人脱离了地狱，融入神的国度，神迹奇事满场飞，但是呢最终自己丢掉了性命，陷在同性恋和艾滋病里。是恩赐与职分毁灭了他们。倘若他们一生只是一个平信徒，我相信他们会比大部分的平信徒更加的属灵，更加的火热。可是他们进入了恩赐与职分，但是却被毁灭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你看到魔鬼就是这样，他不怕你进入恩赐与职分，甚至他推你一把，让你快点进入恩赐与职分，在神的时间表之前他就让你进入恩赐与职分。因为他知道只要你在神的时间表之前进入恩赐与职分，他就有办法毁灭你。所以他不断的用彩衣外衣来做文章。我们知道约瑟这两次都仍然处于时间的考验中，他还没有过关呢，所以魔鬼他想要在约瑟通过时间考验之前，就用他的彩衣外衣，他的恩赐与职分来毁灭他。到今天了他还是这样，对每一个神的仆人他都会这样，也是对你说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撒旦在这个末世的阴谋诡计仍然跟起初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到他用恩赐与职分毁灭了一波又一波的神的仆人，甚至耶稣将来都说，将来会有很多的人喊着说，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 主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人都是进入恩赐与职分的人，神大能的仆人和使女，但耶稣不认他们，最终使他们毁灭在地狱里面。为什么呢？我相信究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在通过时间的考验之前，他们就已经进入了恩赐与职分，如同扫罗王一样，最终是恩赐与职分毁灭了他。我觉得恩赐与职分毁灭了大部分的神的仆人，是因为他们没有完成神时间的考验。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耐心完成走完神时间的考验，不要越门而入，最终你会出局的。你看到很多人虽然事工轰轰烈烈，但如昙花一现，人也没了，事工也没了。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侍奉主是好的，当你年老头两臂斑白的时候，扶着杖头仍然来敬拜神侍奉神，那才是更好。甚至以前的侍奉再好，也比不过末后的侍奉。年老的日子你仍然能够侍奉神，扶着杖头敬拜神，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雅各最高峰最属灵的时候就是他的年老的日子。雅各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是因为雅各一生被破碎过太多，他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时间的考验。所以雅各要比他的父亲以撒属灵的太多了。哈利路亚，我们所经历的都不是白费的，这些破碎的经历最终会增添我们永恒的荣耀。特别在时间的考验里，你会经历许多的压榨，但是我们感谢主，那将加添我们天上的冠冕，永恒的冠冕，永恒的荣耀，使我们能够更加平安稳妥地走完天路历程。没有被破碎过的神的仆人，最终常常会倒闭在旷野，倒闭在天路历程上。魔鬼有诸多的花样，但是想要得胜他也是容易的，只要你经历通过时间的考验，不要作弊，不要走捷径，耐下心来，如同约瑟，好好的走完这13年的预备期，如同大卫，好好的走完这13年的预备期。当然，对于我们是多少年，我们不知道，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看到13年，说明神是定的有时间的，这个预备期多一天不会多，少一天也不会少。我们必须要走完神的预备期。哈利路亚，这是时间的考验。感谢主，约瑟终于通过了时间的考验，才进入职分，因此他被职分所伤的风险系数大大降低了。所以约瑟最终不仅能够成就命定，还能存活，不仅能够存活，还能祝福拯救整个以色列。哈利路亚，不仅拯救了整个以色列，还拯救了整个埃及外邦人，各国各民的人都来埃及纳粮。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时间的考验是非常需要的，我们绝大部分的家人都在时间的考验里，很多的人已经按耐不住了。但是我告诉你，要忍耐，要积极的预备，要常常反思，我在时间的考验里神要我学习什么，我学会了没有，在时间的考验里神要塑造出我什么样的品格，我被塑造出来了没有，在时间的考验里我所遇到的人事物环境，特别是艰难的环境，究竟是让我学习什么功课，我学会了没有。我们要常常反省思索这些问题，扪心自问，这将极大的帮助你成功的走完这时间的考验。哈利路亚。千万不要学习扫罗，学习那些倒闭在时间考验里的，最终他们会倒闭在恩赐与职分里。只要你在时间的考验里倒闭，你就会倒闭在恩赐与职分里。 愿神来怜悯我们，能够成功的通过时间的考验。另外呢，在时间的考验里，神也会把我们置于师傅和管家的手下，来检测我们是否能忠于所托，是否能有服侍别人的心智，是否有仆人的心态，是否能为别人的意向而付上代价来成全他人。我来看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时间的考验我们会讲的多了一点，因为这个时间的考验最重要，我们绝大部分的家人都处在时间的考验里。你需要认识到时间的考验里你会经历什么。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二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在时间的考验里，神常常会把我们置身于师傅和管家的手下来受训，训练我们拥有一颗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态是必备的，在天国里神不要老板，而是要仆人。我们必须训练自己在神的国度中成为谦卑服侍别人的人。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六节，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你看到神要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要学习成为服侍人的，不要像外邦人，前面二十五节也可以打出来啊，不要像外邦人那样争着做老板，而是说你们里头想要做大的，那么你就要表现的像年幼的，想要做首领的，你表现的要像一个仆人一样去服侍人，不要学习外邦人那种自封为王的表现。所以神说你们不要这样，想要做首的，你就要像一个仆人一样。在神的国里，越是领袖越有仆人的心态，越是领袖越像一个仆人。你看到那些像老板的人，他们在神的国里是被神弃绝的，因为他们运行在世俗的法则里，而天国的法则不是如此。因为天国的法则是侍奉的法则，是谦卑的法则，是彼此成全的法则，是彼此提升的法则。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到神所赐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五大职分，这些人在教会里面都是有权柄的人。然而神要求这些有权柄的人干什么呢？要他们来成全圣徒，成全别人，不是让他们用自己用这些权柄来造就自己，而是成全众圣徒的，也就是说去成为圣徒们的仆人。哈利路亚。你没有看，至少没有说让他们做老板的，而让他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可见在神国的法则里面是成全，而不是压制，而不是辖制。神给我们权柄，神提升我们，神祝福了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彼此成全，彼此提升，而不是彼此竞争， 更不是损人利己，甚至拆毁别人。这就是神国度的法则。哈利路亚。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仆人。甚至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那一个使他有力量的人向他要夫妇跪拜，他那个人马上说，不可如此，我和你是同作仆人的。在神的国里面，我们都是同作仆人的。哈利路亚。没有老板，其实除了神以外没有老板，除了耶稣以外没有老板，我们是同作仆人的。仆人的灵是必须的，所以神要把我们放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训练我们拥有一颗服侍的心，一个仆人的心，一个仆人的灵，仆人的品格，一个彼此成全、彼此提升这样的一个品质。神要我们学习仆人的心态。在这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帮助你能够认识到神国的法则。有一位姐妹，她是敬拜队的领袖，当然她是敬拜队的二把手啊，我们用一个这个词吧，帮助大家了解啊。在他上面还有一把手，就是负责整个敬拜队的领袖，那么他是第二领袖，所以他很想做第一领袖，所以他就为此进食祷告了三天。在这三天里面，他就祷告主啊，我想要成为敬拜队的领袖，虽然我现在是第二领袖，但是我不满足，我想要做第一领袖。所以他三天都在为这个事情不吃不喝来祷告。到三天进食祷告结束以后，神就向他说话，说圣灵感动他什么呢？圣灵感动他说，可以，你的祷告我已垂听，但是你需要祷告，我将敬拜队的领袖，就是一把手的那个领袖，提升到更高的位置。当他提升了以后，那么敬拜队一把手的位置自然就空出来了，空出来我就给你。这就是神给他说的话。这个姊妹就突然豁然开朗，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一直祷告的方向是并不完全的，神要他改变他的祷告方向。怎么祷告呢？主啊，你提升那一个敬拜队的领袖，提升他到更高的位置，你祝福他，你提升他，变成了这样的祷告。所以你看到天国的法则是，你提升别人的时候，神就提升你。你祝福别人的时候，神就祝福你。天国的法则不是彼此竞争的，天国的法则是彼此成全的。你成全别人，神就成全你。另一个见证呢，是我认识的一位牧者，他有胃溃疡这样的病，然后他为教会里的一个弟兄进食祷告三天，因为那个弟兄有一样疾病，我忘了是什么，他为教会里一个有重病的弟兄进食祷告了三天，结果那个弟兄没有好，但是他的胃溃疡三天之后完全好了。后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也没有为自己祷告，我一直三天进食都是为那个弟兄祷告的，我根本就没有为我自己祷告。结果他的胃溃疡完全好了，他的胃溃疡很严重的，都吐血的，但是三天之后他为别人祷告，他自己的胃溃疡完全得了医治，从此再没有复发过，完全被神医治。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天国的法则就是这样，你成全别人的时候，神就成全你，你祝福别人的时候，神就祝福你。哈利路亚。神要我们学习做仆人的心态，仆人就是去成全别人的，仆人就是去服务别人的，仆人就是谦卑服侍的心态，仆人不是去彼此竞争的， 哈利路亚。所以我希望这个姐妹和这个弟兄的见证能鼓励到你，使你真的明白什么是天国的法则。我们不是去彼此竞争的，而是去彼此成全的。当你去提升别人，神就提升你；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意向，神就成全你的意向。哈利路亚。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七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到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七到十节，这是一个仆人的写照啊，耶稣亲自讲的一个比喻，让我们知道什么叫仆人。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在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我们能够思想很多的信息，愿神来开启我们。你看到这里耶稣说，你们啊，谁有耕地，仆人耕地放羊，这都是干的重活啊。尽心服侍了一天回来以后，那么照着人的想法是，我劳苦功高，应该给我奖励，那么你就失去了仆人的心。主说，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照着人来想，这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但主是在用此来打比喻，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天国的仆人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心态，怎样的一个仆人的仆人的灵。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是新约也教导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做神的仆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想侍奉，因为身体精力灵力都不够。有的时候侍奉特别是在巡回讲道的时候，我常常之前我在头几年我常常是巡回讲道的，常常会累病，积劳成疾，累到一个地步，身体就需要，身体都需要身体是透过也身体就甚至你也不能说垮下来，但身体就累病了。传道传道嘛，随传随道，这意思是仆人的心态。那个时候做传道就是像做牛做马一样的，任劳任怨的，一点也不夸张。所以起初神训练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仆人的心态，让我们任劳任怨，做牛做马，甚至比做牛做马还累。当然有的人说，我看很多牧师很轻松啊，你先知道那些有些他根本不是神所呼召的牧师，所以他当然轻松了。被神呼召的牧师没有一个轻松的，都是非常殷勤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重担，神国的担子很重的。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意思是在侍奉中靠着圣灵的恩膏和能力会变得轻省，但不代表说没有活干，很多的活，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天国的工作，太多太多。所以有神呼召的，被神呼召被神恩膏的仆人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些自封的或者被人暗立的，他当然很轻松了，他只是拿了一个薪水而已。所以不能同日而语。总而言之，我想什么呢，就是说仆人的灵是需要的，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常常保持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比喻，说我们看到一个仆人应该怎么做，甚至他劳苦了一天还得照着主人的吩咐，把主人的心意伺候到了。有的时候神常常也是挑战我们，我们也不断的殷勤的侍奉主，甚至奉献 甚至奉献超过自己。我说的奉献不是光指的金钱啊，我说的是就是奉献自己的青春啊、才华啊，以及自己所有的，已经超过了自己所当奉献。但神还要求我们，因为他向我们所托付的越多，所要求的也越多。就像这里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呢。这就好像是新约的教导，无论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方不方便，都要传道。常常撒旦对神仆人的挑战就是使你的情绪失控，使你的情绪受搅扰，以至于你不想侍奉，借着人来伤害你，以至于你不想侍奉，以至于你对侍奉灰心丧气。然而仆人的心要求你仍然需要侍奉，主啊，我纵然我自己不情愿，但我要满足你的需要，你啥时候需要我，啥时候就要满足。这就是仆人的心态。哈利路亚。仆人的心态绝不是说我不方便，我不想侍奉，我有诸多的借口，我想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这都不是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态是一个侍奉的心态，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殷勤侍奉。仆人应当顺服主人的安排，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引导我们的主人。哈利路亚。所以下面的经文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神要我们做仆人的心态就是顺服的灵，顺服就蒙福，顺服主人所吩咐的去做，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主人吩咐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哈利路亚。圣灵就是我们的主人，耶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是那主，圣灵就是引导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侍奉神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引领。就像腓力，他在城市里面传道，合城的人都聚集过来听腓力讲道，神迹奇事发生，合城的人都归信了耶稣，合城已经经历了大复兴。按说人的想法，那我就在这里留下就好了嘛，这里大复兴正需要人呢。但是圣灵却感动腓力跑到旷野去，到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没想到那里有一个太监经过，就为了这个人舍弃了合城的居民。要是你能顺服吗？但腓力顺服了，因为仆人的心态就是如此，顺服圣灵主人的安排，是圣灵感动腓力，所以腓力就顺服。哈利路亚。仆人的心是必须的。同时这些经文呢也提醒我们什么呢？在第九节第十节，耶稣也特别提醒我们一个危机。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们，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什么意思呢？神提醒我们不要有理所当然的心态，而是要有仆人的心。很多神的仆人就在此跌倒了，他们认为自己劳苦功高，理当配受神的恩典，他们认为自己为神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牺牲，现在就应该得到封赏。倘若神没有照着他们的期待来祝福他们，来封赏他们，他们就开始怨天尤人，向神向人都心存苦毒。然而耶稣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难道还谢谢你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一切所吩咐的，可不是半吊子的，是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什么呢？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做的。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写照，一个顺服委身的仆人的写照，这才是一个真仆人的写照。而神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仆人。很多的神的仆人已经失去了仆人的心，而中了撒旦的迷惑，想要做王，想要做老板，想要得到封赏，是因为理所当然的心态 在作祟，这是中了撒旦的谎言。要认识到仆人的心是仆人，无论做的再多也是他当做的，千万不要失去了仆人的心，因为仆人的心能够保守我们脱离老油条的灵。世界上有老油条，教会里也有老油条，而仆人的灵能保守我们脱离老油条的灵。你要么被老油条的灵占有，要么被仆人的灵占有，这是你的选择。仆人的灵还能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心存感恩谦卑的与神同行。当你成为拥有仆人的心态，主随便祝福你一点你都感恩，主啊我谢谢你，哎呀我做的是我应该做的，我本不配的，我是无用的仆人，但你还这样祝福我，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所以仆人他是很容易感恩知足的，他有一个喜乐的心，谦卑的心，哈利路亚。他也很难跌倒，因为他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主的，他也知道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所以这样的人他能够不断的进步，向着标杆直跑，哈利路亚。因为这是仆人的心。仆人的心也会带给你极大的喜乐，常常我在仆人的心态里面来服侍主，做小做大我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感谢主还能使用我做一些事情，那么我的心就非常知足了，哈利路亚。所以仆人的心态能带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和保守，神也要训练我们拥有仆人的心态，因此他常常在时间的考验里面把我们安排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哈利路亚，就是让我们学习拥有仆人的心。而这一点也是很难学的，很多的人不愿意学，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你看到很多人在时间的考验里失败，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想成为仆人，他学不会怎么当一个仆人。加拉太书四章第二节，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里面特别讲到了只等他父亲，也就是神阿爸父预定的时候来到。预定的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成就命定的时候，进入命定的时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有定时，而神往往是在神的时间表里来完成对你对我的属天的预言，属天的命定。在传道书三章一到七节，我们来读一下传道书三章一到七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正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这里是在讲什么呢？就是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而成为美好，讲到神给你的预言有它实现的时间，神给你的命定也有它进入的时间，神给你的命定也有它实现的时间，每一个预言的实现都有时间性，哈利路亚。传道书九章第十一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在乎当时的机会，当时的机会，也就意思是你的命定的实现也在乎把握那个时间点，把握神给你的当时的机会。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不同的时节里面，神会兴起不同的先知，发不同的预言，因此预言的实现都有它的时间和季节，每一个预言都有它实现的季节。你的人生也有数天的时间表，因此你要学习等候你的时间的到来，那你就需要在师父和管家手下接受训练，积极预备自己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不是傻傻的等候，而是积极的预备自己，在师父的管家手下受训，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哈利路亚。仇敌的一大诡计就是让我们错失良机，错过神给我们的时间表，要么提前了，要么推后了。总而言之，仇敌千方百计不想让我们在神安排给我们的时间表里进入神给我们的命定。假若你错过了那个时机，也并非代表说你就无可挽回了，只是因此你有可能会延迟了神的工作，相应的你也拉长了你待在旷野里的时间。也许神给你的时间的考验只是十年就完成的，但因着你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可能你花了三十年就还没有完成，你延长了你待在旷野的时间。因为时间的考验也叫旷野的考验，是你的预备期，是你的旷野期。我们都会经历旷野时期，也就是预备期，好像我们借由旷野的经历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品格成熟丰满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承受迦南美地的祝福。但是我们可能会延长这个旷野期，听好了，你可能会延长这个旷野期，如同以色列百姓，神给他们的路程其实走40天就够了，结果他们走了40年，是因为他们在旷野悖逆不信神，以至于他们延长了他们的旷野期，一直延长到40年，结果40年还不算完，甚至最终倒闭在他们的旷野里。他们在他们的旷野期就已经夭折了，失去了他们的命定。这事被记载在圣经上，就是告诉我们，倘若你如此，你也是如此倒闭。这是圣经上特别写到一个词，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给我们作为间接的汉语翻译，但它就是这个意思。意思是你只要敢这样，你也会倒闭在你的人生的旷野里。相反的，耶稣在他旷野的期间顺服圣灵的引领，来到了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但是你发现耶稣在旷野的时间不断地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而且他顺服圣灵，若非顺服圣灵他也不会来到旷野。圣经写圣灵引领他到旷野，耶稣顺服圣灵来到旷野。耶稣在旷野只待了40天就从旷野出来，而且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去面对他的未来。当耶稣进入旷野的时候，他的生命并没有丰盛到那个程度，但圣经说当耶稣从旷野出来的时候满有圣灵的能力和大能。哈利路亚。耶稣在他的旷野期里面经历了什么呢？他顺服圣灵，他用神的话语不断地抵挡魔鬼，所以他40天就从旷野出来。而以色列百姓待了40年在旷野还出不来，结果倒闭在旷野。那么究竟是40天还是40年，在乎你自己的选择。只要我们愿意效法基督，谦卑依靠圣灵同行，顺服圣灵的引领，因为圣灵就是那主，并且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遵守主的道，那么你的旷野时期就不会延长。然而我们若像以色列民那样容许敌人撒旦用灰心 用绝望，用不幸，用疑惑，用沮丧，用怨天尤人，用发怨言来打败我们，那么我们就可能延长我们的旷野期，甚至在旷野漂流了多年，以至于迷失了回家的路，甚至最终倒闭在旷野期里，倒闭在时间的考验里，而失去了命定。这样的人从古到今一直都是一波又一波的，数量之大是超过你的想象。所以你必须要在自己的心里做出决定，我是要在旷野里待40天还是待40年。当然我不是说神给你的预备期只有40天的，这40天和40年都是给你打一个比方，每个人的旷野期都是不一样。耶稣他也预备了很长的旷野期，只是他在旷野禁食祷告了40天，但是他预备了30年，直到30岁才开始传道进入命定。哈利路亚。耶稣的旷野期也是非常长的，他的预备期有30年之久，摩西是40年。如果严格来讲，摩西不仅是40年，摩西是又算上头一个40年，摩西是80年，他是史无前例的最长的一位，80年的预备，80年的旷野生活，还他真是在旷野牧羊了40年，那简直就是一点都不带放水的。所以摩西是预表耶稣的。亲爱的家人，你不要说我的旷野期太漫长，那想想摩西，他可预备了80年，再想想耶稣，他也预备了30年。当然在这时间的考验里，不代表你啥都不做，你要积极的预备，要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受训，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哈利路亚。不是让你闲懒不结果子的，千万听到要知道在听什么，不要极端的去理解。在神提升你的时间到来之前，往往你会被安排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接受训练，特别训练你在品格上被塑造出来。因为人与人的相处就如同铁磨铁，师傅和管家也未必都是平易近人的，所以常常也许你会遇见像拉班那样的管家，铁磨铁把你磨出刃来，使你被磨练得更加谦卑顺服，纯洁靠主。这也是发生在时间的考验里的必经测试。每个人的预备期有长有短。有一位啊，我给大家做个见证啊，忘了这个神的仆人的名字了，是国外的一个仆人，我看过他写的一本书，叫什么？总而言之，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他有一位属灵领袖，他一直服侍他的属灵领袖，在他属灵领袖的手下服侍了20年，委身在他领袖的事工和意向之下，并未开展自己的事工与意向，而是委身在他领袖的事工意向下，单单的来服侍成全别人的意向，他领袖的意向，不是他的。20年呢，20年后他觉得心灰意冷，开始求问主，主啊，我都忠心服侍他20年了，那我的意向怎么办？人生有几个20年？我这20年都在忠心的成全别人的意向，我的呢？我的怎么办？他就开始不甘心了，在神面前向神来呼求。后来有一天圣灵感动他，给他一句话，是什么呢？具体的怎么说我都忘记了，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当你成全别人的意向的时候，就是在为你自己的意向与命定铺平道路。再说一遍，当你成全别人的意向的时候，就是在为你自己的意向与命定铺平道路，大概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认为我都在成全别人的意向，我都在服侍别人的意向，如同我们在师父的管家和手下，你以为你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是在做自己的事情吗？当然是在服侍你的师父和管家了，不然你的师父和管家也不会要你啊。所以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去服侍别人的意向，神就是来测验你是否能忠于所托，是否能做仆人，能否服侍别人。 在你服侍神之前先说说能不能服侍别人，因为侍奉神就是侍奉人，服侍神就是服侍人。所以神把我们安排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让我们在时间的考验里来训练我们学习拥有仆人的心态，测验我们是否能忠于所托，是否能忠心信实，是否能够去成全别人的意向。因为这是天国的法则，彼此成全，彼此提升。当你提升别人就是在提升自己，当你成全别人就是在成全自己。所以圣灵感动他说，当你成全别人的意向的时候，就是在为你自己的意向铺路。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相信圣灵已经借着这些话语在向你说话了，让我们来祷告。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 O Lord. 每家人来祷告，呼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求圣灵来继续向我们说话。沙巴拉巴拉巴拉巴，使我们所听的都能够明白。一巴拉巴拉巴拉，一巴拉巴拉巴拉。感谢你把我们放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向主来感恩，向主来感恩，在这时间的考验里，神把我们放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来训练我们，这也是一个美好的机遇，使我们学习拥有仆人的心态，使我们学习来顺服，学习来服侍别人，学习彼此提升、彼此成全的法则。因为这是天国的法则，哈利路亚！主要帮助我们来学会这个法则。沙卡拉的事，沙拉拉拉路。加添我们的心力，加添我们的耐心，主啊！让心在时间的考验里来训练我们有一个坚忍、忍耐的品格。嘿，巴拉巴拉布。哦，主啊，帮助我们塑造我们这样的品格，使我们拥有美好的品格。沙哈拉巴西，感谢你使我们在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前，你没有把我们放在那权柄的位置上，这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得恩赐与职分来吞灭我们。主啊，我们要做大卫，我们不要做扫罗。也许我们在人生中经历了许多的追杀，被魔鬼追赶，很多的困苦的事情，但是主啊，感谢你，我们没有大卫所经历的追杀更加漫长，也更加艰辛。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样的经历，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帮助我们学会这样的功课，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不再依靠人，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放下自己的方法。主啊，让我们单单的依靠的就是只有你啊，让我们也单单来仰望你，单单的与你建立美好的一对一的关系，如同大卫所做的。主啊，让我们在时间的考验里抓住这样的考验，能够成为与你的黄金经历。 抓住这样的机会来深深的与你同行，来爱慕你，来等候你，来与你相交，如同大卫所做的。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在诸多的考验中，诸多的艰难中，主啊，让我们更多的来寻求神你的帮助，来与你紧紧的相契合，花更多的时间来与你祷告，而不是向人倾诉。主啊，我要向你来倾诉，让我的心倒出来，如同哈拿一般，倾倒在你的脚前，如同玛利亚。主啊，因为这是我与你的黄金机会，黄金经历。主啊，不要让我浪费，开我的眼睛，主啊，开启我的心窍，如同你开启大卫。哦，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走完这时间的考验，如同约瑟，如同大卫，他们完成了他们13年的时间考验期。主啊，我的时间考验期是多久？帮助我来走完。但是主啊，求你不要让我延长这个时期，不要让我像以色列百姓延长这个时期，以至于40年还没有走出来，最终倒闭在旷野期。主啊，我不要这样，无论付上任何代价，主啊，不要倒闭在我的人生的旷野期里。帮助我进入迦南美地，帮助我进入命定。主啊，我愿意向你来悔改，在旷野期我所发的怨言，我心中的小心疑惑不信，求你赦免。主啊，我今天醒过来了，我愿意继续再接再厉，效法加勒约书亚，效法大卫，效法约瑟。主啊，我要走完我人生的旷野期，得胜的走完，成就你给我的命定，还能存活下来，并且祝福多人。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呼求主，求主来帮助你，求主来帮助你。沙卡拉巴西的哈拉巴西，马哈拉巴西的巴拉巴拉布西，萨巴拉巴拉布西里巴拉布西，萨巴巴巴拉布西拉哈拉布西。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哈拉巴拉巴基的哈拉巴西，帮助我，主啊，走完我人生的旷野期，走完我的时间考验。沙哈拉巴西，帮助我学会你要我学会的。沙卡拉巴拉布什，使我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能够知道主你借着这个功课要我学习什么。说我愿意学习，我要学会，借着这样的事情你要塑造我什么样的品格。主啊，求你帮助我塑造出来，知道神你的话来实验我，使我被塑造出你要我塑造出来的品格。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来塑造品格。沙哈拉巴西，呼求主，呼求主。沙哈拉巴西，呼求主，主啊，赐给我智慧启示，不要让我像瞎子一般摸索。当我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让我知道为什么经历，我要学习什么。在环境中向我说什么话，让我的灵敏锐起来，让我的灵敏锐起来。主啊，帮助我。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沙哈拉巴西